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1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 米，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七国集团表示反对强行改变南中国海现状。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参观广岛和平纪念公园而感动。俄罗斯叙利亚策划军事攻势要夺回阿勒颇。由香港学运领袖前学民思潮和学联骨干成员筹组成立的新政党，和多个雨伞运动后成立的社区组织，星期日同日宣布组党和成立选举的联盟。两个以年轻人为主的政党和参政联盟都关注2047年香港二次前途问题，和倡议公投自决前途，但公投时间表和路线图就有分别。对于最近有多个年轻人为主的新政党和参政团体以港独和公投自决前途为理念，受到北京官员和官方传媒高度关注和批评。青年新政黄埔社区主任尤慧晶说，
如果不是因为自主权移交之后，中共他对于香港的内政的限制越来越多的话，不会有那么多人去感觉就是说我们需要找一条新的出路。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日本港岛聚会的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七国集团的外长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反对采取任何威胁性、胁迫性或者挑衅性的单方面行动改变现状，增加紧张气氛。声明中呼吁有关国家遵守国际海洋法，履行国际法庭所作出的判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此作出回应，说七国集团假如想继续在世界上担当重要角色，就应当在处理国际社会最关心的问题的时候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近年来，日本指责中国试图通过强力手段夺取与日本有争议的岛屿，菲律宾、越南等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亦都对中国提出类似的指责。菲律宾已经将有关争议提交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北京就表示并不承认该法庭的仲裁。克里表示他为作为第一个访问日本港岛的美国国务卿而深受感动和荣幸。
Going through this museum was a reminder of the depth of obligation that every single one of us in public life carries。
港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受到美国投掷的原子弹轰炸，克里是在这里为期两日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结束的时候发表上述评论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包括参观港岛和平纪念公园，克里又说那里的景象令人震惊和心碎，触动一个人的心灵。有人问奥巴马总统今年五月到日本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时候是否会访问港岛，克里说他希望有一日美国总统会访问那里。他说奥巴马表示有兴趣访问，但并不知道在访问日本的时候日程安排是否能够有时间访问港岛。贯穿这次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的主题是核不扩散，解除核武装。俄罗斯新闻报道说，叙利亚军方正是准备和俄罗斯空军一起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重新夺回对战火频仍的北部城市阿勒颇的控制权。国际民传电讯社星期日援引叙利亚总理哈纳吉的话说，军事攻击旨在解放这座城市，阻止所有并没有加入或者破坏今年二月停火的非法武装组织。报道中援引吉纳颇的话讲，从反叛武装手里面重新夺回这座城市的控制权，将使到政府军向东推进300公里，直逼伊斯兰国的据点代尔祖尔，藉住两个星期之前重新夺回古城帕尔米拉的势头。终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已经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代尔祖尔地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地区从那里延伸到伊斯兰国事实上的首都拉卡，到土耳其边界向南延伸到伊拉克。 阿勒颇曾经是叙利亚的经济首都，这座城市的多个区域目前都是一片废墟。这座城市自从2012年就被分为不同的占领区，反叛武装占据的一些地区，其他地区就仍然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星期一就是4月11日公布的一项新的民调显示，更多美国人表示他们肯定或者考虑投票支持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超过2016年总统竞选之中所剩其他任何的参选人。美联社捷夫海联合民调3月31日到4月4日之间对1076人所作的民调显示，21% 的受访者说他们肯定投票支持桑德斯，41% 的人表示他们会考虑这样做。目前在民主党竞选之中领先的希拉里·克林顿排名第二，这两项综合支持率是 50%。 在共和党方面，克鲁兹和卡西奇各为 43%， 领跑者川普排名最后是 35%。世界银行说，由于中国经济转型以及世界市场需求可能减少，东亚太平洋地区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世界银行在半年一次的预测报告之中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太平洋地区2016年和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会分别是 6.3% 和6.2%， 而2015年就是 6.5%。 菲律宾和越南的经济增长率在该地区将会居于领先的地位。一名美国海军军官被控向中国泄露美军机密，已经被关押了8个月。路透社援引一名并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军官的话说，出生在台湾的英文名叫做爱德华林的海军少校，仲涉嫌泄密的对象还有台湾。这名姓林的军官14岁的时候随着父母移民美国，能够讲流利的中文，之后归化为美国籍。他从事的敏感的情报搜集工作，曾经在美军夏威夷基地负责 EP3E 的白羊二型的负责处理点子信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由香港学运领袖、前学民思潮和学联骨干成员筹组成立的新政党，以及多个雨伞运动后成立的社区组织，星期日同日宣布组党和成立选举联盟，公布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部署和政纲，有可能在两个选区交锋。两个年轻人为主的政党和参政联盟都关注2047年香港二次前途问题，同倡议公投自决前途，但公投时间表和路线图就有分别。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反国教和雨伞运动学生领袖、前学民思潮和学联骨干成员筹组成立的新政党香港众志，星期日即是4月10日晚举行创党记者会，公布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部署和政纲。该党表示取名香港众志是相信改变香港扭转命运的力量不在于少数政治领袖或者抗争者，而是植根于香港普罗大众的意志当中。香港众志表示创党是呼应时代对香港2047年二次前途问题的关注，以民主自决为最高纲领，以直接行动策动公投和非暴力抗争，推动政经自主和香港为本位，实践民主治港的理想愿景。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众志的四大理念是自发、自立、自主、自决，其中自发所指的是众筹、群众分工自发平台和公民联署的平台。黄之锋表示，在香港众志成立当日已经率先推行众筹运动，而香港政党过往很少以网络众筹作为主要收入和经费来源，他们期望可以集资大约$2.6万。
我想香港众志将会是破先例，成为香港第一个是以网络众筹去维持嗰个党内运作，同埋去开展地区工作嘅一个政党啦。咁呢个就系自发嘅实践。
黄之锋表示将会成立公民联署系统，希望能够俾公众或者网民透过呢一个公民联署平台直接去表达一啲意见。如果香港众志能够喺今年九月嘅立法会选举赢得议席嘅话，可能喺呢个公民联署平台收到例如5000或者10000个签名，佢哋嘅立法会议员就可以代嗰5000或者10000人将民间的公民联署提案拿上立法会直接做一个提案去实践直接民主。黄之锋表示自立的实践是有关香港史和新移民政策问题，无论教育、人口和文化都是香港众志未来重点关注的问题，将会在本月内公布这三个方面的完整政策，特别是希望推动各界关注香港史。黄之锋仲话，佢哋都关注香港人能唔能够实现政治、经济同埋社区自主，将会透过香港约章嘅讨论，唤起各界关注基本法嘅漏洞。香港众志认为，基本法欠缺正当性，更加承袭殖民地时期嘅保守发展观，难以承载香港嘅理想愿景。而在十年公投制憲的过程当中，应该由香港本位出发，透过全民共议香港約章，针对香港各层面的议题和架构作出完整讨论，重新规划港人对2047年之后政治、司法、公共财政等各个范畴的发展蓝图。黄之锋表示，1997年香港前途谈判，港人被迫缺席，2047年香港二次前途问题，港人不甘缺席，他乐见有不同的青年参政联盟同样推动公投自决香港前途。对于有参政联盟质疑他们用十年时间推动公投自决是太过漫长，黄之锋认为无论用5年定是10年去推动公投自决都没有冲突和矛盾，他们将会在5月初发布自决运动的路线图。
其实在去正式创立香港众志之前呢，其实我已经去讲到明白，希望在10年之内呢是去实践这个的民主自决，去决定这个的香港二次前途问题，所以我想都见不到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和矛盾。而我想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会是去发布我们关于自决运动的短中长期目标。
黄之锋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推动公投自决香港前途，国际社会的关注非常重要。他同埋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将会在下个星期分别前往美加东西岸超过10间大学作交流同埋巡回演讲。
我是去纽约、波士顿和、多伦多，然后罗冠聪就会去、三藩市、洛杉矶和温哥华，我们就会有这个分工。其实我们都是会是希望是去，我想我们两个加上会去超过10间一些即美国的知名大学那里去进行一个巡回演讲，希望都接触当地的香港人和、这个即当地的一些大学生，就希望去有一个更好的学术交流，以及引来即国际社会对于自决运动的关注。
罗冠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着眼于2047年香港前途自决，其中一个重要的契机是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包括主权问题，很多宪法学的学者都说过，其实在联合国的支持或者联合国的国际条文上面的规定都是很影响到我们能不能够有这个权利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认为就是现在我们开始做更多的游说工作，是对于未来是能够推动到这件事是会有一个帮助。
罗冠聪在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提问表示，香港众志不会自称为本土派，而他们提出的自主自决都是相当在地的想法，而港独是将来推动公投自决前途的其中一个选项。
关于港独问题，其实我们都不认为香港暂时是会有一个可行性是会推行到港独啦，但我希望就是未来在2047年的时候，假如我们的运动是推行得成功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机会去选择我们的前路。那个机会，那个前路是
即係例如話係兩港獨或者係中共全面接管或者係基本法繼續延伸，咁呢個都係我諗大家可行選項當中。
香港眾志表示，主席羅冠聰同埋常委、香港導演、影評人舒淇積極考慮參與今年九月立法會港島區地區直選，而副主席前學民思潮發言人黎文樂積極考慮參與九龍東地區直選，可能會同雨傘運動之後成立的傘兵參政聯盟在這兩個區直接交鋒。羅冠聰表示，在目前的形勢之下，立法會選舉和泛民主派和傘兵交鋒都是可以預見的狀況，他們會抱持開放的態度溝通和協調。前年年底雨傘運動之後成立的多個社區組織，包括青年新政、東九龍社區關注組、天水圍民生關注平台等六個組織，星期日召開記者會宣布組織選舉聯盟 All in Hong Kong 參與今年九月立法會地區直選，積極考慮在九龍西、九龍東、新界西和港島區參選，以香港民族前途自決作為競選綱領。聯盟表示，香港民族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當有自決2047年以後前途的權利，在香港急速赤化的背景下，時間並不是完全站在香港人這一邊，如果進入議會的話，希望開展香港前途討論，預算在2021年舉行香港前途的自決公投，在這個公投當中到底是要維持一國兩制的現狀，抑或更改香港的政體，將會交由香港人決定，而香港獨立一定是其中一個選項，選擇2021年進行公投自決，無論結果是怎樣，都將會對2022年那一屆的行政長官構成巨大的政治壓力。青年新政召集人梁仲恒在記者會上回應傳媒提問表示，香港眾志計劃以十年時間推動港人公投自決前途，他們不覺得香港有這麼久的時間，港人正是同時間競賽，他認為公投自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有一些必要的條件必須要做到，這個公投自決才能夠彰顯香港人的自由意志，包括培訓執政人才，顯示香港人有能力自己執政。
大家都討論過主權的時候，近排有很多論調會出來，大家會覺得有些奇怪，喂，你真的支持港島，飯都沒得你吃，但是我們的米並不是由大陸主要輸入的。其實很多公民教育的工作，我們要首先去做好，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謬誤，我們首先要去糾正。第二是，我想在香港人公民民族的建構裏面，我們首先要做好，因為當這件事不存在的話，我們就再沒有一個主體去做這個公投。
梁仲恒表示，聯盟的競選資金還未解決，預計四位立法會參選人要籌集接近$39,000，計劃以民間眾籌的方式籌募，而過往未有任何的香港政團成功做到。東九龍社區關注組發言人陳澤濤表示，公投的議題除了關注前途自決，亦都可以引入公共政策的議題，例如最近引起爭議的高鐵和港珠澳大橋超支追加撥款。而他們如果有候選人成功當選立法會議員，亦都會推動公共政策議題的公投，議員將會按照公投結果在立法會投票。對於最近有多個年輕人為主的新政黨和參政團體以港獨和公投自決前途為理念，受到北京官員和官方傳媒高度關注和批評，青年新政黃埔社區主任尤慧晶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一個思潮的崛起不是官方批評可以禁制，他們會將港人身份認同等論述向市民宣揚，以保護港人獨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尤慧晶認為，北京和港府的批評和企圖禁制只會適得其反。
如果不是因為中共 自主權移交之後，中共佢對於香港嘅內政嘅限制越嚟越多嘅話，唔會有咁多人去感覺就係話我哋需要揾一條新嘅出路，因為其實大家都係只係想安居樂業嘅啫。
喺記者會上被問到聯盟係唔係支持港獨，青年新政發言人黃俊傑未有明確回應，只是表示港獨是其中一個公投選項，而不是唯一的選擇。梁仲恆就表示，其他團體如果認同聯盟的理念和路線圖，可以商討合作，但是他強調不是因為團結而相同，而是因為相同而團結。梁仲恒仲话，与其讨论是不是分薄泛民的票源，不如思考怎样将过去未有投票的选民找出来。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一位出版商话，广东省国安人员曾经在一个月内多次登门造访，就铜锣湾书店的事来到询问他，甚至威胁。他的妻子去年十月在内地因为同一个事件被公安押查。有分析说，刘达文透露的情况更加令人怀疑铜锣湾书店失踪人员自愿返回内地协助调查的讲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广受关注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案中，外界质疑主要当事人李波是被绑架回内地，但是李波至今不肯透露其自称在朋友协助下用自己的方式偷渡的详情，事情似乎开始被外界淡忘。专门报道中国大陆政治内情的前哨杂志的出版商，长期出版大陆禁书的夏菲尔出版社的老板刘达文，近日向英文的南华早报透露，在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他对外隐瞒了从去年十二月底到今年一月中旬曾经三次广东省国安对他登门造访的事情。刘达文表示，三位讲广东话的国安查问他与铜锣湾书店有怎样的关系，并且告诉他有关部门对禁书这个行业非常愤怒，而他亦都被怀疑是铜锣湾书店失踪五个人的幕后主使人，甚至指他会趁着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来扩张自己的业务。刘达文证实，先前曾经向外界透露但是没有点名的前哨杂志一名员工，去年十月二十四号在东莞一个住所被公安强行带走，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件的情况下被非法扣查四个小时的事件，涉及的其实就是他的妻子，同一日亦都有铜锣湾书店人员在广东失踪。刘达文表示，在他的妻子被非法禁锢同问话之后几个月，他一直没有出声，只是希望公安或者国安同他讲一声道歉，并发还他们强迫他妻子签署的声明。但是那几位国安去年十二月底造访刘达文位于荃湾的办事处时，称对他的妻子被禁锢一事不知情。刘达文仲透露，三位国安今年一月初同中旬再来找他，两次都在外面用餐聊天，相信是怕刘达文在办公室秘密录下对话。刘达文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没有特别的原因选择在这个时候披露相关情况，当时没有说明是怕妻子遭媒体追访，但是这些情况一些较好的朋友有所了解，有人透露给南华早报记者听，所以记者来核实，他亦都不好否认。刘达文表示，广东国安几次找他，估计是想对他施加一些压力，要他放弃追究他的妻子在内地被非法扣查一事。他说，
主要就是想我这件事拖拖不了了之，不要追究，主要是这样啦、因为我坚持要他们道歉跟发还那个审查那个材料嘛。
刘达文说，他们主要是想刘达文这件事偷偷的不了了之，不要追究，主要是这样，因为刘达文坚持要他们道歉同发还审他太太的那些材料，他们不肯，就想其他的办法向刘达文施加一些压力，想偷偷的过去。在香港从事政论书刊出版长达三十几年的刘达文，同铜锣湾书店的多人都很相熟，都曾经共事。据流传媒同铜锣湾书店的老板桂文海，2006年由刘达文引入出版行业，开始在刘达文旗下做自由作家和编辑，后来桂文海脱离刘达文， 2012年同李波开办咗巨流传媒，并且喺2012年同2014年挖走刘达文嘅员工吕波同张志平，获得咗所有嘅生意关系等资料。1997年香港主权归还俾中国之后，回乡证被注销嘅刘达文表示，国安一月中旬第二次同佢食饭会面时，暗示话铜锣湾书店人士指佢正在趁机扩充生意。刘达文曾反驳佢哋，要佢哋将佢绑架翻内地去对质。佢话：
他们乱讲嘛，是这样讲啊，他们啊，所以我骂他们就是啊，根本就全部都是假情报，他们那些。我根本自己有没有做过坏事，我知道，我怕他干嘛，所以我
刘达文话佢哋乱讲，所以刘达文闹佢哋就系咁样，根本佢哋就系假情报。刘达文自己冇做过坏事，佢知道，佢怕佢哋做乜嘢，所以刘达文话叫佢哋干脆就将佢绑架翻去同铜锣湾书店嘅人员对质。佢哋暗示铜锣湾书店嘅人员喺里边讲咗佢好多嘅嘢。1981年自东莞移民香港，喺1989年六四事件后参与解救逃亡民运人士嘅刘达文，对南华早报表示，佢咁多年嚟认识嗰啲国安人员，甚至非常熟悉，佢哋几乎每个月都揾刘达文，就香港时局同佢嘅出版计划等等无所不谈。香港原开放杂志执行编辑作家蔡咏梅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九七回归以嚟，中国大陆包括执法在内嘅各方面人士来港，以各种嘅方式向唔同人士收风了解情况，系相当普遍嘅事情。因此，广东国安就铜锣湾书店事件来香港几次揾刘达文了解情况，唔好认为系来港执法。蔡咏梅话：不过刘达文嘅讲法，从侧面证实内地强力部门从一开始就主导同调查铜锣湾书店出版同经营政治禁书一事，包括来港调查被怀疑同铜锣湾书店有关联嘅刘达文。因此，更使人怀疑桂文海同李波自称是自愿返回大陆自首或者是协查的讲法，尤其是李波曾经几次对朋友强调，只要他人在香港就是安全的。此外，据香港媒体报道，英国外相哈蒙德4月8号访问香港，在接受传媒访问时再次对铜锣湾书店事件表示质疑，不相信股东李波目前没有受到任何威逼和限制，认为李波是在受胁迫之下被带返中国大陆。香港警方一直坚持没有证据证明大陆人员在港执法的指称。香港及建制派都希望市民相信被失踪人士的自我解释。蔡咏梅表示，警方和香港在铜锣湾书店事件上没有积极调查，有意不作为，被动地配合大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台湾新旧政权即将交接之际，出现了特赦前总统陈水扁的议题。国民党方面表示反对，民进党就认为有助南绿和解。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黄玉敏表示，前总统陈水扁涉及的是重大贪污罪，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好几个案还未有审理完毕，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本无法进行特赦。
包括国务机要费、二次精改、国泰并市华案、教唆委任案。
黄玉敏表示，包括国务机要费、二次金改国泰并世华案、教唆伪证案、侵占公民案，还有追诉陈敏芬洗钱案等五案还未定案。黄玉敏委员还表示，纽约时报2月16号报道，陈水扁是世界排名第二的贪污领袖，台湾的国际形象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陈水扁是未有向台湾社会进行郑重的道歉。再过40日，民进党即将执政，近来出现了民进党人士是频频向马英九总统喊话，应该特赦因贪污罪遭到判刑的前总统陈水扁。高雄市长陈菊表示，如果马英九总统能够特赦前总统陈水扁，将可以打破台湾长期南绿的对立，历史以及人民亦都会记得他。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认为，陈水扁是民进党过去的主席，而蔡英文总统当选人是现任的主席，自己的主席应该是自己特赦，不要将南绿和解的借口是留给马英九。民进党立委陈廷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马英九总统希望在任内留下历史定位，因此民进党方面提出 特赦陈水扁的建议。
这是提供给马英九的一个选项啦，并不是所谓假议题，而是说他可以去思考。
陈廷飞表示，
呢
个系提供俾马英九嘅一个选项，并唔系所谓嘅假议题，而系话马英九系可以去思考能唔能够响佢卸任之前促进一下南绿嘅和解。陈廷飞委员仲指出，台南同高雄市议会都通过咗特赦前总统陈水扁嘅决议。这个毕竟是部分民众的心声，亦都可以给未来执政的蔡英文总统参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中情局局长说，即使总统下令，他亦都不会使用水刑。北京外交部说，需要进一步了解台湾人被劫持的传闻。乌克兰总理阿塞纽克宣布辞职，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搭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说，中情局不会对被拘留者使用水刑，即使未来的美国总统下令使用这个询问的手段，中情局也不会从命。美国在2001年遭受到恐怖袭击之后，中情局曾经使用严厉的询问手段，以迫使恐怖分子嫌疑人供出有关可能发动袭击的信息。2001年恐怖袭击造成将近3000人死亡。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就任总统之后，禁止使用这类询问手段，指出其中很多等同酷刑。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上月表示，他将会动用所有合法权限来压制恐怖分子，但不会命令军方或者其他机构违反法律。中国星期五表示需要进一步了解台湾所讲的中国大陆当局劫持8个台湾人的问题。肯尼亚司法部长在今年1月表示，正是考虑北京提出的要求，将76个中国人遣返回中国受审。那些人被控在肯尼亚从事了网络犯罪，但台湾说那些人当中有些是台湾人。肯尼亚一家法院宣判其中23人无罪，但中国使到肯尼亚警方将8名台湾人押上飞机飞往中国。对台湾提出的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一表示要进一步了解情况，但同时表示赞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国家。陷于困境的乌克兰总理阿塞纽克星期日说，他将会辞职，以便为结束基辅政治危机而组建新政府铺平道路。阿塞纽克在电视和推特上面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二正式向议会提交辞呈，并且希望这个举动能够使到乌克兰有机会在选举、立宪和司法等领域实行新的改革，以及加入欧盟和北约。阿塞纽克的内阁在今年2月举行的不信任投票中过关，但是两个政党因此而脱离了执政联盟。大众对阿塞纽克提出批评，认为他应该为乌克兰会放缓下的经济和改革进程缓慢而负责。联合国也门事务特使艾哈迈德星期一对也门停止持续1年多的敌对行动表示欢迎，并且说目前是从边缘退回的时候了。也门政府和胡塞反政府武装组织在星期日午夜开始实施停火，双方都保证遵守停火协议。也门政府得到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盟支持，而胡塞反政府武装在2014年未控制了也门的首都。按照预定的计划，双方将会在4月18日在科威特举行和谈。阿哈迈德说，也门已经饱受暴力游轮太长的时间，目前终于有了重建国家的切实的机会。他又表示，实现停火是也门恢复和平的第一步，也门不能够承受更多的死亡。南韩说，北韩一名高级军官去年叛逃到南韩，南韩国防部和统一部星期一宣布了这个消息。南韩统一部负责处理南北事务，这名未透露姓名的北韩军官是人民军上校，曾经在北韩人民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入职，他在叛逃的北韩军官中是军阶最高的。北韩人民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负责针对首尔的间谍活动，包括网络入侵。来自大约50个国家的运动员星期日参加了在平壤举行的马拉松赛。北韩官方的朝中社提供的视频显示，北韩和外国赛手在平壤51体育场起跑，在场的成千上万观众欢呼。录像还显示了领先的赛手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冲过终点线。外国选手是来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中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平壤国际马拉松是起始于1981年。 印度南部警方已经对卡拉拉邦寺庙火灾的五名相关人员进行拘留审问，火灾导致大约100人死亡，380人受伤。星期日上午，当数千人聚集在寺庙观看为每年一度的宗教节日所举行的烟花表演的时候，爆发了大规模的火灾。有关官员说，一个存放大量烟花的仓库在火星落入之后燃烧起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最近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和军事部署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主要问题。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政府内部尤其是白宫和军方对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存在分歧。美国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采取了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所讲的咄咄逼人的做法。不单是在有争议海域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而且加强了在当地的军事部署，包括导弹、战机以及是高频雷达系统。在一些美国军方人士来看来，中国的这些行为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控制南中国海，并且是在东亚建立霸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今年2月23号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更加是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并且认为中国的做法改变了当地的现状。哈里斯表示，中国在伍迪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永兴岛上面部署地对空导弹，在黑德朗礁，亦都是华阳礁上部署新的雷达装置，在苏比礁，亦都是中国所讲的储壁礁、十字火礁、中国的永暑礁，以及其他的地方修建了10000英尺的跑道。在他看上来，这些行动正正是改变南中国海的运作环境。据美国海军时报报道，哈里斯上将在私下要求美国对中国采取更为对抗的立场，尽早压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并且逆转中国在该处已经获得的战略利益。他提议美国的回应包括在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的海域开展军事行动，以阻止中国将他所讲的沙之长城扩展到距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140英里的地方。但是他的这个呼吁几乎每次都遭到白宫的抵制。报道援引两位未有透露姓名的国防部官员的讲话，在第四次核安全峰会举行的前一个星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苏珊奈斯要求美国军方在政府不要对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行动公开表态，以便为奥巴马和习近平峰会间隙举行的双边会谈营造更大的外交斡旋空间。报道援引专家分析说，白宫认为由于奥巴马政府在北韩以及核不扩散等各方面的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倾向于冷处理南中国海问题。但是海军时报的报道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禁言令在五角大楼里面引起了寒蝉效应。报道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国防部官员的讲话，美国的军事领导人将这个禁令理解为是对中国控制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行动保持沉默。他们都担心这种反应可能会令到中国人更加大胆，而使到美国在该个地区的盟友感到担忧。奥巴马政府的批评人士亦都认为，美国在南中国海所采取的等着招的做法是失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对《海军时报》表示，白宫对风险的规避导致了优柔寡断的政策，这个政府未能够压制中国谋求海上霸权，同时使到美国在该个区域的盟友以及伙伴感到困惑以及是震惊。麦凯恩表示，中国对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日益强制性的挑战必须要得到坚决的回应，以彰显美国的决心，并且再次向该个地区保证美国的承诺。针对麦凯恩参议员的讲法，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4月8号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他对此不发表评论，但是他说，大家知道美国的政策一直是很清楚，美国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的紧张加剧或者升级的行为，美国的主张是航行自由。奥巴马政府其他官员亦都为美国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做法进行辩护。海军时报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的讲话， 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做法前后不一致，或者是美国令到中国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是不符合事实。这些官员还表示，奥巴马政府一直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持强硬立场，支持美国海军军炸机以及是海军的船舰在德该处系巡航，并且向该个地区部署高科技军事资产。美国额外的两艘驱逐舰以及尖端的 X 波段 ANTRY2 的导弹防御雷达系统，美国仲是同菲律宾进行谈判，以便在菲律宾的基地轮流派驻美国军队。在如何回应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的问题上，不单止白宫和军方是存在着分歧，美国学术界人士亦都有不同的看法。在小布什总统期间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约翰博尔顿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美国应该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采取更加强硬的回应。博尔顿表示，阻止中国将南中国海变成它的内湖是非常重要，该处现时是国际海域，使它继续成为一个开放的贸易航道，符合美国以及他们的朋友的利益。博尔顿认为，美国需要在该处有大得多的海军存在，开展彰显航行自由的行动，表明美国不接受中国对南中国海、台湾以及是东中国海的主权宣称。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国家安全以及外交政策的杰出研究员霍尔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美国应该对中国的行为提出挑战。霍尔姆斯表示，在南中国海，如果中国军方用他们的导弹威胁美国，或者是不给美国在该处有航行的自由，美国应该用海军对此提出挑战。对美国来讲，所有国家都是有权在这个自由的区域行动，而不应该被中国称为是他们自己的。这位前助理国务卿认为，比加强美军在亚太的军事部署更为重要的就是在总体上保持美军的优势。霍尔姆斯表示，美国可以向亚太部署更多的军力，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美国在国内的所作所为，即是美国加强海军的力量，提供更多的船舰、航空母舰，为美国在东亚开展持久的行动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不过，美国德保罗大学研究国际安全军事历史的托马斯·莫开提斯教授就认为，美国试图在该个地区加强美国军事存在着将会是一个错误。莫开提斯对美国之音说，因为这样做意在威慑，而威慑的整个基础在于你可以对你的对手施加可信的威胁，即是如果你不回应美国的要求，美国愿意使用武力，但是美国是没有这个的意愿，就是这么简单。莫开提斯还表示，他想象不出中国会采取什么的行动会导致美国和中国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爆发战争，除了中国对菲律宾发起军事袭击，而中国不会这样做。在他看上来，美国的好战反应所做的只是引发中国加强在该个地区的军事建设。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日前撰文说，美中两国如何处理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存在的摩擦，避免公开的冲突，同时保护各自的利益，是双方今后要面临的一个关键的挑战。曾经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说，基于捍卫主权在中国以及其他地方的政治敏感性，美中领导人找到减少在南中国海的安全困境的途径，以及是提出强调妥协的外交倡议的可能性不高，但是至少他们应该是对两个大国在一些的确是未有几大重要意义的岛礁以及主权宣称在两国关系当中得到的越来越多以及是扭曲的强调进行评估。包道格仲认为，奥巴马和习近平都应该是告诉大家知，他们的政府官员以及是军官是降低的调子，将精力集中在相互保护现状、法治以及是和平解决争端上面。在美中两国因为南中国海争端而针锋相对的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是取消了这个月访问中国的计划。华尔街日报援引国防部的官员讲话，卡特原本是在这个月的亚洲行程当中到访北京，但是由于日程的安排的问题，这次的访问被推迟，但是他可能会在今年稍后时候访问北京。目前不清楚卡特取消这次访问是否是要向北京发出信息，中国方面还未有对此作出回应。 卡特在这次的亚洲行当中会访问菲律宾和印度。在菲律宾，卡特会观摩双方的联合军演，并且敲定允许美军部署在菲律宾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乌克兰和中国扩大双方合作，确定了未来几年在航天和运载火箭领域的合作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订阅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航天局说，乌克兰和中国从4月7号起在基辅举行为期两日的双方政府间航天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两国宇航部门的主管官员、相关企业负责人以及高级外交官参加了这次的会议。会上草签了从2016年到2020年的航天合作项目计划。两国未来五年的航天合作项目多达70几个，多数涉及中国探月工程之中的航天运载火箭科技。另外，两国还计划在探索太阳系、地球遥感、开发新材料的领域展开合作。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中国今日的航天项目规模之大，类似前苏联和美国。发展航空业亦都成为中国巩固自己新的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工具。在中国航天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对中国掌握航天新技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卡申说，中国神舟载人飞船和宇航服的设计、宇航员的培训得益于俄罗斯的帮助。乌克兰上个世纪90年代时向中国提供了大量航天和运载火箭技术。在乌克兰的帮助下，中国成功复制了苏联时代著名的 RD-120 液体火箭发动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继续前进开发自己的重型运载火箭。RD-120 发动机装备在天顶式运载火箭上，这种火箭的升级版目前仍在使用。天顶火箭和 RD-120 发动机以及今日仍在俄罗斯军队中服役的几款洲际弹道导弹均由乌克兰南方机械厂生产。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这一家著名航天企业还负责俄罗斯的一些洲际弹道导弹的维修和保养工作。乌克兰学者孙古罗夫斯基认为，乌克兰未来会轻而易举地向别人转让航天运载火箭技术。他说，
Южмаш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бладает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ерьезными ракетными технологиями, но их передача.
孙古罗夫斯基话：事实上，南方机械厂掌握有尖端嘅导弹同运载火箭技术，但系乌克兰加入咗有关限制导弹不扩散技术嘅协议，因此乌克兰被禁止转让佢所掌握嘅有关运载火箭方面嘅技术。分析人士话：面临住俄罗斯嘅侵略。乌克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重新恢复核大国地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乌克兰期望世界大国能够对它的安全做出承诺，来换取乌克兰不重新开发核武。孙古罗夫斯基认为，正如核武问题一样，导弹和运载火箭科技亦都可以变成乌克兰手中的一张牌，和世界大国交手以及周旋。他继续说，
По вопросам, скажем, продажи ракет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 это вопрос очень такой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孙古罗夫斯基说，出售导弹科技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涉及政治和军事。是否将决定出售导弹科技，这个问题恐怕需要有多国参与，通过谈判来解决。在阿鲁科维奇执政时，乌克兰和中国关系密切。阿鲁科维奇落台后，中国负面评价两年前的乌克兰民众示威，在政治领域也都较少与目前亲西方的乌克兰现政权互动。但是双方这一次举行的政府之间航天合作委员会的会议，显示中国仍然感兴趣从乌克兰获得先进科技。俄罗斯学者卡申说，乌克兰危机以及中国和美国对抗升级，导致俄罗斯和中国的航天合作又重新活跃起来。好多分析人士认为，和俄罗斯不同的是，乌克兰较少防备中国，对中国亦都冇戒心。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 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在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针对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之前，台湾的中华民国国际法学会最近提交仲裁庭一个法庭之友意见书，对太平岛应该具有岛屿的法律地位提出证明。不过观察人士认为，近来台湾为伸张太平岛主权在国际宣传上的积极作为效果是怎样仍然是未知之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项目网站这个星期贴出的中华民国国际法学会的法庭之友意见书项目主任波林4月5号并且同中华民国国际法学会理事长李念祖、理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黄冠雄，以及是曾经在台湾政府安排之下受邀登上太平岛的英国金融时报驻香港记者白杰明进行了电话访谈。访谈录音亦都系一并发表咗喺智库网站上边。李念祖喺访谈当中表示，提出法庭之友意见书嘅主要目的，在于指出菲律宾喺仲裁案当中，关于太平岛上边冇永久居民，亦都唔能够维持经济生活嘅陈述，系一个错误以及系冇事实依据嘅指称，并且系以最新嘅实地调查研究提出咗相关嘅证据，证明太平岛系一个有人类居住、有饮水、有表土可供耕种，并且维持经济生活，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下的岛屿，而不是一个岩礁。波林提到，台湾积极维护太平岛法地位的做法可能引起疑虑，并且认为好像是在支持北京对南中国海的立场。黄冠雄对此不表同意，他表示这个是犯了逻辑思考上的错误，不能够因为台海两岸的主权主张都来自相同或者类似的历史基础，就认为双方的立场一致。黄冠雄表示，台湾现时的主权主张是以他们的国家利益为基础，是指纯粹是为了台湾的国家利益为主，而不是为了要支持或者协助中国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对于台湾将会如何面对仲裁庭的裁决，金融时报记者白杰明表示，由于马英九政府即将卸任，蔡英文政府5月20号就要上任，一般都认为新政府比较注重台湾的本土性，以及同中国的不同，对于南中国海这一类的议题并不热衷，因此新政府将会采取何种立场目前是不得而知。白杰明表示，从一些层面上，台湾的确是必须宣示对太平岛主权，不过他认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最终仍然是要看大国的国家之间的博弈。白杰明表示，从某个方面来讲，他是知道在技术上、法律上以及外交上，这个是对台湾都非常之重要，不过实际上以国家之间的博弈来讲，最终决定因素仍然是中国的军事作为、美国的反应以及是越南和菲律宾的态度，台湾一向强调是他会采取和平的做法。波林真是认为，如果台湾宣传太平岛的公关活动失败，几个月之后仲裁庭作出了太平岛并非岛屿而是岩礁的裁决，台湾政府届时将会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作出回应，在不承认裁决的同时，可能亦都必须再次表明台湾会遵守国际法的一贯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商量晚上的安排，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snooze fast 以及 passe。
Larry， 你今晚想做些什么？
I'm not sure， 李华，
Did you have anything in mind?
我想去睇新上映嘅喜剧片，讲几个俄亥俄单身女仔嗰套呢
？That movie? It looks like a total snooze fest. There's no way you'll get me in there.
Snooze fest? Snooze fest 系咪无聊咁解啊
？Yes, Li Hua. Snooze, S-N-O-O-Z-E. Snooze is another word for sleep, and fest, F-E-S-T. Fest means party. So a snooze fest is something that's so boring it puts everyone to sleep.
我就唔觉得呢套戏无聊啦。咁你话睇咩戏好啊
？I would like to see that new action movie about a spy in Russia.
哦，你想睇嗰个俄罗斯间谍片？睇下介绍就知啦，绝对系续套嘅 snooze fest。
I don't think it sounds like a snooze fest to me. I find action movies to be very exciting.
睇嚟我哋两个人对电影嘅品味完全唔同啊。
Yes, that sounds exactly right. So, how are your classes going?
唉，唔好讲啦，我啱啱做完嗰篇文章，闷极啊。It is a total snooze fest. 题目系70年代加拿大嘅经济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嘅暴渔业。
You're putting me to sleep just explaining it.
你仲未去上过课？嗰个老先生讲起课嚟好陶醉，时时讲下讲下，仲讲到离题添。It truly is a snooze fest.
How do you deal with it?
一个字 ，coffee.
Ah, that seems like a good plan. The other day I had a meeting at work that was also a total snooze fest. It took all of my energy just to stay awake.
言归正传啦，咁我哋今晚到底睇咩戏啊？快啲决定啦！
Well, I guess we can see the movie you want to see.
Thank you. 你点解会改变主意噶？
I need to catch up on my sleep. Great! I don't, Li Hua. I thought that movie was really passé.
Passé? Passé 系咩意思啊
？Passé, P-A-S-S, is a word borrowed from French that means lame or uncool when used in English.
乜话？你居然会觉得咁好嘅戏满 ？Your taste in movies is so passé。哎呀，唔好再讲啦，而家仲有时间，咁我哋做啲咩好啊
？We could go out to a club and go dancing。
好啊，去边度跳舞啊
？The one on 9th Street is cheap。
你话第九街嗰间 disco？But that place is so passé。嗰度嘅音乐啊，好旧好旧啊。
Yes, I'll admit it is a little passé。
咁我哋去市中心新开嗰间 disco 点啊？听讲里边好激啦 ，It's not passé at all.
I heard it's pretty cool, but it's kind of far away.
咁又系真噶，我哋仲系去第九街嗰间啦。
That sounds good to me. Say, did you ever finish that book I loaned you?
啱啱睇完。
What did you think of it?
麻麻地啦，我觉得 it was a little passé. 作者喺书里边并冇提出咩新论点，都系人哋讲过嘅。
Really?I did not think it was passé at all. I thought that the author made some interesting points.
书里边只有个别嘅片段令我感兴趣，但系总括嚟讲 ，I thought it was a snooze fest.
Well, I for one liked it. Did I tell you that a new restaurant opened down the street from my job?
你哋公司附近又开咗间新餐馆 ？How is it?
I haven't been there yet, but I read a review about it, and it said the decorations are somewhat passé, but the food is supposed to be delicious.
乜嘢类型噶
？I think it is a Moroccan restaurant.
好啊，我哋下次去食啊。
Sure, I think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snooze fest， 意思咧就系指无聊到只会令人觉得想瞓觉。而另一个咧就系 passé， 意思咧就系指落伍以及过时。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嘅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系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嘅词汇嘅，
而且唔一定喺字典查到嘅。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度，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我哋喺10:00同11:00所使用嘅广播频率将会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